所以就字面来讲，他的的确确顾到他们了。不过呢，多多少少你还是有一些问题不能解决，就是说，既然耶利米他的心是在谁的身，是在哪里，他的心根本就是在这个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严格来说他应该是以色列人先知才对。但是为什么说列国的先知，因为圣经只要说列国的先知，多半有外邦的先知的意思，所以这有一点像保罗，保罗就是外邦人先知。但是很明显，你读耶利米书，你看见你都把前面45章读过了，他毫无疑问是以色列的先知。但是为什么神说列国的先知？那这里非常重要，因为这些话是对万国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解释这个预言的定律的时候，有一个定律很重要。我们说圣经1800多个预言是围绕着两个焦点在那里转，主第一次来，主第二次来，属天的和属地。所以你看见说这里面应作在以赛亚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两个以色列，以色列人是以色列，弥赛亚我们的主也是以色列。那么雅各以色列人所以叫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祖宗雅各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他们都叫以色列。那么我们的主就是弥赛亚，他叫以色列，所以我们也叫以色列。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真以色列，我们是真犹太人。那如果这样的话，现在解释圣先知书的时候就非常清楚了。一面来讲，这里的以色列人是指着历史上属地的以色列，但是同时也是指着我们来说的。所以好了，那么在这里呢，既然这个耶利米是做列国的先知，换句话说，这个列国的先知就是万国的先知。万国的先知是什么呢？有一个意思很清楚，你记不记得这个神告诉亚伯拉罕说，神怎么告诉亚伯拉罕，那我要赐福给你，你然后呢，你这个要叫别人得福。那最后第三点就是万国或者是万族都要因着你得福。那么就是万国要因你得福，就是这里所说的列国。那么万国都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非常简单，因为你根据这个根据创世纪22章，你知道亚伯拉罕怎么能叫万国得福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创世纪22章圣经明明说，你的后裔，就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叫万国得福。然后呢，保罗读到那一段圣经呢，他发现那个后裔是单数的，所以加拉太书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个后裔乃是指着基督说的。所以现在明白了，亚伯拉罕最多不过是游牧民族的一个酋长，他怎么会叫万国得福？没有别的，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到有一天基督降生在伯利恒。那等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你看我们这些万国，我们是从万国各地各方各族买来这些人，你看看我们从各个地方，我们散布在万国里面的人，你看我们这些人因为信了耶稣，我们就得福。所以万国得福就是指着我们这些人听见福音以后，我们就得着祝福。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的清楚，这里很明显的，耶利米做列国的先知，做万国的先知。那么你看见说，今天呢，万国是因着耶稣基督得福。那么以赛亚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相信了神的救恩，那么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了救恩。那么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你看见神的爱跟神的义能够相遇，那么我们知道神的爱跟神的义都救了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万国就都得。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耶利米就是打发到万国中间，就是打发到像我们这样的人中间。 那什么意思呢？很简单，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这里以色列人所学的功课通通可以用在我们身上。这里面表面上你所读的是以色列家的事，但是你发现说这里面的功课通通是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你明白吗？在这里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不错，这里有很多字面的东西，但是呢也有很多字面的预言，没有错，但是更重要更重要，这里的教训是什么？是属灵的教训。所以这里才说我要派你做万国的先知，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些话不光是对巴比伦，不光对那些人说，乃是我们这些从各国各族被主用宝血买回来的。你看耶利米有些话为着我们的，耶利米这些话是为着我们来说的。所以当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个灵意要超过字面。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发现很多都是字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就是童女怀孕生子，你不能把那个童女把它凌然解。但是到了耶利米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举个简单例子给弟兄们听，我比方说这个耶利米在第二章的时候就开门见山，就给我们看见到底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什么地方得罪神。那么你知道耶利米一针见血，就是几句话就把整个问题就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不好，那就是第二章，耶利米第二章第十三节。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石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石子。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我的百姓当然指着以色列说的。那么以色列人他们犯了两件恶事，做了两件恶事，他们犯了两个大罪，他们不止两，其实犯了许许多多罪，归根结纳来讲这两件恶事。第一，离弃我这活水的泉，神对他们来讲是活水的泉源，是源流不断的，但是他们把它遗弃，这是第一件恶事。第二件恶事，他们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就指着偶像来说。所以偶像就代表他们自己去凿出池子，结果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弟兄姊妹，你们不要以为说这个偶像就是有形的偶像，不一定。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宁可放弃那个活水的泉源，我们用自己的办法。我们在那里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们要凿出池子来，结果呢你看见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个代表我们的成就，那个代表我们的努力。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说你们离开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但是呢，许多时候我们离弃了活水的泉源，结果我们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两件恶事，你看见没有？今天就这一段圣经来讲，毫无疑问是讲以色列他们发生的故事。后来就告诉我们，就解释告诉我们是为什么最后兵临城下，神愿意让耶路撒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为什么？这个解释就在这里。那么好了，弟兄们，这一段圣这一节圣经难道只用在以色列身上吗？因为耶利米是列国的先知，万国的先知，我们这些人既然从各国各地各族，神用宝血把我们买了回来，那你看见说耶利米的信息其实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这里的百姓不只是指着以色列，也是指着我们来说的。那么现在你知道说一点都不错，一开始神就把我们的难处点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一个基督徒，你不管怎么，今天我们的难处软弱在什么地方，一定这两件事你看好了。一个就是我们离弃神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件事我们为自己凿出石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石子。所以这就是那个解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 现在我们就知道耶利米书是可以说是为着我们的一本。比方讲被盗的民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那个被盗的民难道光是以色列人？当然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你觉得这本书很特别。这本书你看见这里面的书根本不光是以色列人说的，也是对我们来说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呢我们就必须对耶利米书里面几个重要的事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简单的来说，你读整本的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它整个预言的焦点严格说来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整个预言呢就围绕着耶路撒冷。等到这个巴比伦兵临城下的时候，最后呢你看见这个耶路撒冷就沦陷了。然后他们放火把它烧了。那么然后呢他们就把以色列人就拔出来，就像一根树一样，就把他们送到遥远的巴比伦去。好，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耶路撒冷代表什么？到底以色列人被掳又代表什么？那么这里的巴比伦王不错，是历史上的一个侵略者，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帝国，没有错。但是对我们来讲，巴比伦到底代表什么？因为既然耶利米是万国的先知，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懂得一些语言是我们能够懂得。那么对以色列来讲，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到对以色列来讲，他们所有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当以色列人逃难的时候，他们逃难经过拉结的坟墓。这个拉结呢，因为儿女都不在了，那么以是耶利米用诗意的说法，这个结果呢，那个拉结就嚎啕大哭。那么这个拉结的坟墓啊，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一端。而拉玛呢是耶路撒冷另外一端的城。那么因为这个拉结嚎啕大哭，声音大的一个地步，结果你在拉玛那个城都能听见他嚎啕大哭。为什么？因为对于拉结来讲，这是空前的浩劫啊。对拉结来讲，你看看这些他自己的儿女从此又不在了，他们逃难的时候逃经过这个坟地，结果呢然后他们被掳到坟地上，被掳到巴比伦去，远远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不错，对以色列来讲这是亡国的痛苦，对以色列来讲这是抛井离乡的痛苦，那对我们是指的什么来说？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地方把它弄清楚，就是否则的话我们耶利米书读了没有感觉的。我们知道为什么这耶利米书这么重要，因为耶利米是做列国的先知，所以也是这些话应该是对我们来说，所以这里面一定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的。所以我们要问说，什么叫做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又代表什么？这是两个问题。但是在两个问题以前，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耶利米在这里到底是代表什么？耶利米不错，代表他自己是神的仆人，没有错，他是先知。你看见说神要叫他顺服，然后神要叫他成为坚城铁柱，同降和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所以当他说预言的时候，第一他自己家的人弃绝他，他是亚斯突的人，结果后来亚斯突的那些人离弃他。第二他五次被放在牢，要么不被他五次被监禁，有的时候在这个坑里面，有的时候被放在院子里面，有的时候被放在囚牢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耶利米在这里是神的仆人，那么代表他，如果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里毫无问题的，你看见这里一个忠心 神的仆人。但是弟兄们，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多多少少你会觉得，你读耶利米，你会看见耶利米比他本人要多一点。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问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下面有人怎么说？你是耶利米。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在许多人印象里面呢，我们的主就是耶利米所代表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找出来耶利米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就好像约瑟是主的预表，就好像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就好像摩西是基督的预表，就好像波阿斯是基督的预表，那么有没有可能耶利米也是基督的预表？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和新约比较才可以。那么如果我们和新约比较，那个解释在新约里面，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说耶利米的的确确是基督的预表。那如果这样的话，耶利米戴两顶帽子，一个是他自己的帽子，所以你看见是一个是耶利米自己。第二呢，你看见说那是预表基督。那么从耶利米自己来讲，可以做我们的榜样，我们可以从他那个学。那么就做他是预表来说，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他在哪一点上预表我们的主，然后呢这里又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那这一点我想非常了解。所以呢，在我们讲到底这个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以前，有一个问题我们要先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什么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出来这个耶利米是基督的代表？那么这个答案呢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举出十点来证明给弟兄们看，的的确确我们的主是这个耶利米是基督的代预表。那么读预表不是随便的，读预表你一定要到圣经里面找证据才对，到新约圣经找证据，否则的话呢不能成立的。那么第一点呢，你知道耶利米是从母腹里面就被分别为圣，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因为你读到以赛亚49章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以赛亚49章那里有一句话，你们不必读，我翻给弟兄们听。耶和华就选召，那他说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那么那个人是谁呢？他那么神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们上次解释过了，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指着弥赛亚说的。所以你看见说，弥赛亚是从母腹里面就蒙召。那么你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很清楚，这里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为圣。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你看见说这个 你看见这个无论是耶利米也好，我们的主也好，他们都非常的忠心来传递神的话。那么我想这一点我们不必再说了，我想在耶利米身上很清楚，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也很清楚。如果你要引一段一节圣经的话，那就是我念给弟兄们听就可以。你看在我们主的身上，约翰福音12章49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那么你如果比照耶利米，神对耶利米所说的，那怎么神怎么说呢？神对他怎么说呢？神对他说，因为我差遣你到你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什么。所以这很清楚。那么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从表面上来说，以耶利米的工作没有过效。你如果去读，你去读这个耶利米书，他是在那里说话了，但他的工作没有过效。从表面上来讲，没有过效。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53章那里讲到我预言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
以赛亚53章，你记得那里的话是什么？那里的话是告诉我们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所以你看，从这两点，我以赛耶利米和我们的主非常非常的像。
第四点，耶利米是个哭泣的先知，我们都知道耶利米哀歌就是他写的。那么听说呢，耶利米是藏在哥哥他的一个山洞里面，所以等到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军队把耶路撒冷城烧的时候，你们如果去过耶路撒冷都知道，那么那个大概是大马士革城外，那么那个在哥哥他的那个山洞里面，那么听说他就躲在那个地方，然后就看见整座城在那个焚烧，那外面的火在烧的时候，耶利米告诉我们说，他从天上有一个火在他里面烧到一个地步，他眼泪汪汪，所以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耶利米哀歌的话，你看见说在那里的的确确你知道说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你读整本的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很明显他是个哭泣的先知。但是弟兄们，我们今天读耶利米哀歌，这个哀歌是哀什么？哀耶路撒冷，对不对？这耶利米哀歌，你看见五章圣经都是诗，都是诗的题材，给我们看见说耶利米哀耶路撒冷。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主耶稣有一次在地上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啊，我多次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你知道吗？那一段圣经啊，懂得原文能告诉我们说，那是一首诗啊。那段话根本是一首诗啊。那段话完全是符合诗的结构的。所以如果你要找主耶稣的诗的话，里面有一段的话，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只是你们不愿意。他哭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旧约有耶利米哀歌，新约也有耶利米哀歌。新旧约的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耶路撒冷，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也是哀耶路撒冷。不止如此，你如果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话，那是更清楚的。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圣经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这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是预言，我们知道这个预言的结果果然应验。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兵丁把耶路撒冷城烧了，他们后悔了，因为他们发现好多金子银子就融在石头里面，所以后来他们就说，下一个命令把所有石头缝里面的金子银子挖出来，所以他们把所有的石头都挪开，果然像圣经所说的，耶路撒冷是一块圣殿，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第四个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那么第五点，我想很清楚的，耶利米是个受苦的仆人，是个受苦的先知。我们的主呢，也是受苦的，没有，那是没有问题的。第六点，耶利米所处的时代和我们主所处的时代几乎是一样的。耶利米没有多久以后，耶路撒冷城就没有了，就沦陷了。我们的主也是没有多久以后，在主后70年，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城也沦陷。所以你看，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出来说，我们的主，你这个我们的主的确是真耶利米，而耶利米的确是预表基督的。那么第七点，你知道说耶利米，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耶利米是做万国的先知。那么毫无疑问的，
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加音里面有一句话，这个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毫无问题，我们的主他的救恩是送到地极的，这也是以赛亚49章那里给我们看见的。第八点，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不接待他。他到了拿撒勒，有人说拿撒勒有什么好的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自己，所以主耶稣说，这个先知没有在本地受尊重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他把自己当作先知，但是呢，在他所在的地方，或者说在拿撒勒，没有人看重他，没有人看得起他。耶利米也是，耶利米在亚瑟图亚纳图城那里，你如果读圣经的话，特别11章，我想我不去读了，你读的11章的，你就在亚纳图的人就起来给他很大的难处。所以这第八点。第九点呢，就是两个人都是忧患之子。耶利米是忧患之子，我们的主当然更是忧患之子。我们的主一生最痛苦的一次，那就是克西玛尼。那有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你读耶利米书有2章圣经，你读了以后，你觉得就好像进到克西玛尼一样。一个是12章，一个是20章，弟兄姊妹记一下就可以了，现在不必去读它。所以耶利米第12章跟耶利米第20章，仿佛啊，给你读了以后，你的感觉就好像我们的主在克西玛尼的感觉一样，亚出由来。然后呢，第十节最后一点，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耶利米第11章。第十九节，11章19节，11章19节，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太清楚了，以赛亚53章那里第7节明明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好好的比较一下耶利米和我们的主，你就能够肯定说耶利米的确预表基督。所以现在你再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弟兄们，你就会明白到底耶利米哀歌是什么。你读耶利米哀歌，你就听见耶利米的哭声。但是我们更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今天我们的主他如果哭耶路撒冷，他是指什么来说的？耶利米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个物质的城，那如果我们的主哭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到底代表什么？我想耶路撒冷代表什么最清楚的就是耶利米哀歌。我们好不好看看耶利米哀歌，翻到耶利米哀歌这里，我想我们很快的可以把耶利米哀歌这个耶路撒冷，我们就能够找出个定，到底耶路撒冷代表什么。这个第一章耶利米哀歌第一章就是961页，第一章961页。那现在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一句话叫何竟读作，现在竟如寡妇，那何竟在原文是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好像一个朋友你好久不见了，结果他得到一种病，你再见了他好像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你觉得这个人完全变了不一样了。那么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啊，这个最开始的在原文是怎么开始的？怎么先前满有人民的城居然独坐？那原来是个意思，所以是从怎么开始的。那么这里呢，给我们看，这里在这里很清楚啊，给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呢，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耶利米这个哀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这里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这个当然是耶路撒冷城说的。 所以呢，现在他挨耶路撒冷，
所以是第一章毫无问题。第一章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城本来呢是列国中最大的，现在如寡妇，先前在苏沈王周围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城变了，但是无论何这是一座城，那么这就是耶路撒冷城。
那么到了第二章，你就知道，那么他就换另外一个方法来说，第二章